大家好，我们现在看2083到2094，要看这个天主世界的第一届。我们今天正式看天主世界第一届的这个内容，这里面显示的也是第一章：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用这句话呢来作为一个小的标题。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大概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要侍奉他。这个就是天主世界第一届的内容。然后呢，讲跟他相关的那个部分，就是信、望、爱三德。因为这三个德性呢，跟第一届呢有最直接的关系，并且呢，在讲这三德的时候，也介绍了违反这三个德行的罪过。第一届，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下或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出谷记20:2-5。经常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马窦福音4:10。那么这一小段呢，告诉我们这个天主世界第一届的这个出处啊。当然，它最根本的出处在旧约里面呢，是在出谷记啊。天主向梅瑟呢所颁布的这个十诫里面，那个法律的核心内容，十诫的这个第一诫啊，是出谷记20:2-5。当然，在这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呢进行了肯定。所以呢，他说你要朝拜上主啊，当然他对这个魔鬼说啊，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我们看第一个部分，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要侍奉他啊。我们看第一号2084。天主向以民说，我领你们出了埃及地，为奴之家。天主使以民记起他在他们的历史中所实行的大能、恩惠和拯救，就这样把自己显示给以民，让他们认识。第一句话包含法律的第一条诫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要侍奉他，不可追随别的神。天主的第一个召唤和正义的要求，便是要人接纳他和朝拜他。那我们看呢，在解释这个天主十诫呀，当这个诫条哈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呢，它这里面呢，首先2084条呢，它提到了出谷这个事件。因为出谷这个事件呢，以色列子民因着天主的恩惠呀和拯救呢，他们获得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自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逐渐的去认识唯一的真天主，所以天主呢把他自己呢显示给他们。当然呢，是更这个积极和完整的这个步骤呢，是在西乃山上，天主将自己呢显示给以色列子民，同时把他的法律呢也颁布给他们。所以这里面这个核心的要求啊，就是这个法律这个核心的一句哈，第一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一诫，核心的要求就是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要侍奉他，不可追随别的神。这也通常被看作是在旧约里面呢所强调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犹太教和基督宗教都是信仰唯一神的这个宗教，就是他们只信仰一个神。这跟当时周边的不少民族哈，尤其是跟这个后来的这个希腊人啊，因为希腊文化呢始终啊在那个区域，在地中海的周边呢有着这个最深远的影响，他们所信奉的这个神呢是多神的，跟犹太人所信奉的这个神呢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那么犹太人呢，在很多方面呢，在周边的民族当中，我们看起来他们都是独树一帜，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为犹太人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要接受天主对他们的这个邀请，去朝拜和信奉这唯一的真天主。这事实上呢，就是信德的要求，也是信德的要求啊，要求他们如此行事啊，如此来回应天主。我们看这个2085，唯一和真实的天主首先把自己的光荣显示给以色列。有关人的蒙召和人的真理的启示与天主的启示是互相连贯的。人蒙召是为了借着他符合人受造特色的行为啊，彰显天主。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造的。特类佛啊，总不能再有别的天主了。从亘古以来，除了那位宇宙的创造者和治理者外，也从未有过别的天主。 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天主不同于你们的天主，他是同一位，以大能的手和高举的双臂领你们的祖先出了埃及地的天主。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希望寄望于任何别的神，实际上也没有别的神，而就是你们希望的那一位，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看的这个2085条哈，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说呢，天主呢把自己的光荣呢显示给以色列。这个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其实呢，我们在旧约里面出古记里面能看得出来，当天主向这个以色列子民去颁布十诫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浓烟，看到了这个烈火还在山上，这些那么这些都显示了天主的这个光荣。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浓烟和烈火呀，那显然它不是人为的，所以它经文呢指出了这些特色的这个时候呢，是为了显示呢天主临在，或者说叫做神圣临在的一个外在可见的这样的一个标记。可是呢，这些标记，那么以色列子民他们能不能识别出来这是神要出现的一个标记呢？他们能。为什么我说他们能？那是因为呢，当天主要显现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都把头低下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啊，凡人呢不可以直接面见天主，因为即使当你面见天主的时候，你就要死了。从本性上说呢，谁都不愿意死啊，所以呢，他们把头蒙起来了，这表示呢，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记号，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天主是把他自己的这个光荣呢显示给以色列的。当然，在旷野里面那些拯救的行动，就是天主大能的手的这个拯救的行动，是不是也显示了他的光荣呢？当然也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不难看出来这样的一个特点哈，有关人的这个召叫和人的真理的启示，与天主的启示是互相关联的。那么其实这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这个人的蒙召啊和人性呢，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这个联系，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这也是我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天主教教理的时候多次强调的一个重点。因为在人的根源呢，其实是天主，所以在人内呢，好像是天主给人的心里面放下的这个种子一样。只有当他找到了天主和天主对他的这个召叫进行接洽的时候，这个人性呢才得以发挥，才得以发展。所以呢，二者之间有着一个内在的联系。那么从经文上看，我们怎么看这个关系？那就是我们看，就是创世纪里面说，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那所以呢，这个人和神呢，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至深这样的一个关系。下面这一段话呢，是来自呢教会初期的一个著名的护教圣人，叫圣尤斯定。他是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的一个著名的护教者。那所谓的这个护教者呢，是当时他著书立说，用实际行动呢为这个信仰做辩护，为真理做澄清。所以呢，他有不少这个护教方面的这个著作。在他护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中啊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常遇到的一个对象，那就是犹太人。那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选择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犹太人呢叫特累弗啊，就是特累弗，他跟他之间呢有关于信仰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辩论。我们从看这个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啊，就是那么圣尤斯定呢，其实想要指出的是，犹太人所信仰的这个天主和我们所信仰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你无法将他们分成两个天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能够读得出来，就是犹太人周边的这个民族，他们多神的这个信仰实际上是泛滥的，他们实际上是泛滥的，但是犹太人呢却始终保持着这个对唯一真神的这个信仰，这一点呢其实呢是很可贵的。那这其中他们也受过诱惑，对吧？那个也受过诱惑，在那个萨罗马那个时期，因为他娶了外邦人的这个妻子，后来把一些邪神的敬礼也带进来了，这样呢使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受到了这个玷污啊。但这个当然犹太人也受过这个诱惑啊。我们看这个2086。命令的第一条包括信德、望德和爱德，因为随说到天主，事实上是论及一位恒常不变、永远一样、忠信、完全公义的主。由此，我们必然应该接受他说的话，对他有完全的信仰和依赖。他是全能的、仁慈的、无限量的乐意行善。谁能够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谁见到了他倾注于我们的慈善和温柔的宝藏而能不爱慕他？因此，天主在圣经中，在命令的开始或在命令的结束时，采用了我是上主这种说法。那么这个2085 六条呢，实际上呢，就介绍呢，在天主十诫的第一诫里面，它包含着信、望、爱啊，并且呢，这三个德性哈，我们称三个超性的这个德性呢，它们之间呢有着一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这里呢，他做了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当天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够看到他是恒常不变的，并且他是忠信的和公义的天主。而人呢，当跟他交往的时候，要不要接受他的话呢？要，如果要接受的话，那么就是信和依赖，就是你接受了他的话，那么你就是相信他。所以呢，这就是信德，这就是信德。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来，针对的这个对象呢是他说的话，而天主的话呢就是启示，就是接受他的启示，而他的启示里面包括着天主的特征。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相信天主。可是呢，因为你相信天主，然后你发现呢，他又是全能的、仁慈的，乐意把善的也向人们来分施，那么你能不希望他给你更好的一切吗？当然希望。所以这就是望德，就是人们把自己的渴望呢放在他身上啊，这就是望德。所以信和望有了，那么在望德这个基础上，因为天主把他的这个爱和慈善、温柔这些宝藏呢都赐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不爱慕他呢？这是，所以你看信、望、爱这个他们之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这个联系。但是呢，在这个次序上我们也不难看出来，信德是那个基础啊，信德是那个基础。那么最后呢，这个2086呢，它强调了一个方式哈，那就是当天主给出他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就说的是十诫啊，就是给出他命令的这个结束语，他采用了一个这样的格式，就是我是上主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权威的这个宣布啊，这个我是上主。它相似于啊，我们作为公民，我们看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啊，就是主席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命令呢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权威，可是呢天主的话呢是来自我是上主，那所以呢他的话的权威呢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啊。所以下面呢要逐个的来讨论这三个德性，就是信德、望德和爱德，同时呢也包括呢相反这三个德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罪过。我们先看信德2087，天主把他的爱启示给我们，我们的道德生活在对天主的信德中找到了根源。圣保禄是信德服从啊，罗马人书1:5-26为人的第一义务。他指出，一切道德偏差的根源与解释均在于不认识天主。我们对天主的责任是信仰他，并为他做见证。我们看的这2087呢，在教会的官方文件里面哈，但天主教里其实也算，只不过呢它是比较长，不是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就是他不管探讨什么主题的这个时候呢，首先要看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定义。定义是说什么？定义是介绍这个主体是什么，是什么，然后呢再介绍怎么样。这是常常是这样的，包括教会的这个通谕啊和文件哈。所以他这里面在介绍信德的时候呢，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来帮助我们看。他说第一句话，他就说天主把他的这个爱启示给我们，所以你看信德所针对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天主的这个启示。而因为面对天主的这个启示，我们又知道面对启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生活，那这个该怎么生活就是道德的这个生活。当我们说道德的时候，说关乎的是什么？是善恶，是一个相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说我们的道德生活是在对天主的信德中找到了根源，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所以我们按照他的启示去生活。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样来理解呢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按照圣保禄的这个思想来说，这种用信德去面对天主的方式叫什么呢？叫做信德的服从。这是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所常提到的一个表达方式，叫信德的服从是人的第一个义务。那其实呢，信德呢是在信望爱里面作为基础的德性的这个存在哈。那所以呢，这个信德的这个服从是人的第一义务，因为只有有了信德之后呢，你才可能有望德跟爱德。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天主，他还排拒天主的话，排斥天主的话，那你想想他还怎么去望，还怎么去爱呀？估计后面都没有了。并且呢，保禄呢他进一步的解释哈，这是在罗马人书刚开始的那个部分里面，他解释他说，一切道德的这个偏差的根源是在于不认识天主。在罗马人书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保禄呢他探讨了不少外邦人这个他们 所犯的那些邪恶的这个罪过。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到那个罗马人书开选这个部分里面去看。但是呢，保罗最后啊归结就说，这些人为什么犯这么多这些可耻的这个罪过呢？那么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不认识天主。换句话说，用这个2087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们没有接受天主对他们所做的这个启示。这样我们面对天主的这个启示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就是接受他的启示。因为你接受他的启示了，所以呢你就要为他做见证啊，为他做见证啊，也是指呢把他生活出来。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面对耶稣的这个时候呢，首先是相信他啊。在福音里面，耶稣呢有的时候行奇迹，也问你相信人子能做这事吗？啊，这个当事人呢通常会回答啊，我相信啊，我相信。所以下来的他们就会得到呢他们所需要的治愈。2088，第一条诫命要求我们以明智、以警醒来维护、来培养和维护我们的信德，并抛弃违反信德的一切。事实上，有多种方式构成违反信德的罪。对信德刻意的怀疑，是指疏忽或拒绝承认天主所启示的，并经教会定为当信的道理是真的。非刻意的怀疑，是指相信上的犹豫，或在克服信德受质疑时的困难，或由信德晦涩而产生的忧虑。人若故意的维持怀疑，会导致心灵的盲目。那我们看呢，从这个2088呢开始呢，就介绍这个相反信德的这个罪过了。他首先告诉我们呢，这个信德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恩赐，为此我们需要小心的呵护啊。那么面对信德，我们该用明智和警醒来培养和维护我们的信德，就是我们该用明智和警醒。那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去面对信德，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恩赐。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么有些行为呢是直接相反信德的。那其实相反信德的罪是不是相反第一诫呢？当然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信望爱当中的这些罪过呢，其实都跟第一诫有关。我们分别看哈，这几个不同程度的具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反信德的罪过。我们看第一个相反信德的罪过叫做刻意的怀疑。那么这个好理解，就是故意的怀疑。那么故意的怀疑指什么呢？是指啊疏忽或者是拒绝承认天主所启示的，并经教会定为当信的道理是真的。那么简单的说，这个刻意的怀疑是什么呢？就是对当信的道理，不是教会一般的观点，是当信的道理，那么故意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才叫刻意的这个怀疑，这是相反信德的这个罪。这一点呢，大概我们还需要一定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所谓的这个当信的这个道理呢，它指的是呢教会呢以其教会不能够错的那个权威所宣布的这一切啊，所宣布的这一切，那些最重要的那些道理和一些基本的这个道理。这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教会所讲的话呢并不是所有的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那你比方说，我举一个生活里面的这个例子，目前呢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看呢，被教会官方认可的这个圣母显现的地点呢并不是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常听说的过的这个法国的这个路德，还有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法蒂玛，这些都是经过教会的官方认可的，其中还包括墨西哥的这个瓜达罗佩，这些都是。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教友他说，那我觉得也没有啥大用，在家里拜圣体都挺好的，我表示怀疑或者是不相信，这个是不是怀疑信德的道理呢？不是啊，这个不是。那么这属于一个，就是你去接受，如果你觉得对你信仰有益，那么你就可以接受。如果说这个教会所确定的，被教会官方所确定的这个朝圣地，教友并没有严重的义务一定去，这里面教会所确定的含义就只在于告诉你，经过教会正式审核，那么这个显现是真实的，那么在真实的前提下，你就是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这个跟天主只有一个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就不相信一个天主，我相信希腊人所相信的这个多神，地有地神，是天有天神，管生殖的有管生殖的神，这个山有山神等等这些，那这就有问题了啊，这就有问题了啊，这个就是相反对唯一真天主的信仰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信德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非刻意的这怀疑，这个指的是不故意的。这个不故意的呢，它的表现呢是在于在信仰上的一些犹豫 或在克服信德受质疑时的这些困难，或由信德的这个晦涩，就是因为信德的道理有时候也不好懂，而产生的一些忧虑啊，而产生的一些忧虑。那么这个忧虑呢，是说呢，让自己故意停留在这样的忧虑当中，然后呢，也不去寻求解答。那么当然，这个解答是包括正常的方式，你咨询那个资深的人士啦，啊，或者是就是总之你能够相信的人，你要去尽力去解决，去解决，不让自己呢在这个忧虑当中，在这个疑虑当中呢，故意呢去存留。所以呢，最后这句话他说呢，人若故意的这个维持怀疑，会导致心灵的这个盲目，会导致这个心灵的盲目。所以呢，这里呢是有问题的。那一个人长时间的存留在这个非刻意的这个怀疑的状态下，那么最后呢，他其实心灵就盲目了，那他就变得冷淡了，那他对天主的信赖其实常常是减少，啊，常常是减少啊。所以在这里面介绍两个相反信德的这个罪。啊，这还不是全部哈，下面还有，看着2089，不信是忽视启示的真理或自愿拒绝认同。所谓的异端是在灵洗后固执的否认天主所启示及教会所定为该信的某段真理，或是固执怀疑这段道理。所谓的背教是指整个背弃基督徒信仰。所谓列教是指拒绝服从教宗，或是不愿意与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荣。2089呢，继续来介绍一些我们能够碰到的这个啊相反信德的罪过。那第一类呢是不信，啊是不信。那么不信的含义是指呢忽视启示的真理，或自愿拒绝认同。那就是我就是不信，啊我就是不信。那么所以这个不信呢也是罪过啊，当然这里指的是相反信德的罪过。那么下面这几个词呢，大概呢我们常会碰到这几个相反信德的这个罪过，那就是异端、背教和这个列教。你从它每一个这个罪过后面的这个解释当中啊，你就能够分辨出来。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哈，所谓的这个异端是在灵洗后固执的否认天主所启示及教会所啊规定该信的这个道理，或者固执的怀疑这段道理。那么这个叫异端啊，这个指的是固执，用固执的这个方式啊，故意的这个方式。所以这里面呢是存在着这个恶意的。你说如果一个人对教会的这个某端当信的道理他不懂的这个时候，他说我不懂，我在寻求解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固执的这个否认，那么他就是不懂。他即便停留在这个一段时间呢，停留在这不懂的一个状态里面呢，也不构成这个异端。这里面所说的是另外的一种状态，我们从这个定义里面不难看出，这是第一种情况是异端。第二种情况呢是背教。这个背教指的是呢背弃整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啊，背弃整个的这个信仰。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背教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领了洗的这个教友然后改信佛去了，所以呢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呢常常是背教啊，常常是背教。或者是呢一个领了洗的一个教友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宣称放弃，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公开了，就是他宣称放弃所有对基督的这个信仰，我不相信有神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也是背教啊，这个好理解啊，所谓的这个背教呢是好理解。那么最后一种形式呢是列教。那其实呢我们看列教这个字的时候呢，它的意义跟它这个词本身呢哈，就是表面上所看出来的这个意思呢稍有不同。它是指拒绝服从教宗或不愿意与服从教宗的教会团体共荣，哎，这个才叫列教，就拒绝服从教宗。所以我们知道在早一点的教会书籍里面，其实东正教呢也被称为列教，因为他们就是不服从教宗。那么基督新教呢也会被称为列教。但是呢凡二之后呢，教会的文件里面尽最大的可能不用这一类的这个字眼称呼这个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啊，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但是你实质上他们是不是服从教宗呢，都不服从教宗。你看东正教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宗主教，当然这个东正教的这个宗主教最高的精神领袖是伊斯坦布尔的宗主教，那么他也没有实权，他对他下属的这个教会团体是没有实权的，他是比较属于一个精神领袖。那么他服不服从教宗呢，他不服从教宗啊，就是他不服从教宗，他下面所属的这些成员就更不服从教宗了。那么基督教也服不服从教，他们也不服从教宗。所以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就是列教。谈到列教的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哈，我碰到过的这个实际的例子哈，这在有些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教区下面有一个堂区，一个神父非常有能力啊，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神父，那么他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呢，他使这个教堂跟 天主教会独立了，他既不属于这个教区了，也不属于这个罗马教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宣称他自己独立了啊，他只属于天主了。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列教啊，他就是列教。那么还有一种类似的这个情况呢，哈、啊，我们知道的这个基督新教啊，和我们天主教的这个架构上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那么并且呢，美国呢这个国家呢，其实呢是基督新教呢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美国现在的人口呢是大概是3亿3000万，那基本上呢有50%的这个国民呢是基督新教的，而天主教呢却占25%啊，所以它这两个部分加在一块的话呢占全民的75%。但是呢不同的是呢，天主教的这25%呢相当于是一个基督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也就是说是基督宗教里面的一个分支。但是基督教占的那50%呢确实呢至少呢有差不多500个分支啊，就是500个这个分支。那么这500个分支呢其实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成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分支。那么最小的基督教的这个一个分支有多大呢？就只有一个教堂啊，就这一个牧师他谁都不归属啊，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这个结构。那么他属于谁管理呢？他自己宣称他唯独属于上帝管理，别人谁都管不了我，别人谁都管不了我。而这种教会团体，就是我说的基督教的教会团体啊，在美国几乎每天都出现新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这个架构本身呢，它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发散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种结构，所以它本身就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一个基督新教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其实你从他这个话里面你很难知道呢他是属于哪一个教会团体的。我们看第二个德行，望德2090。当天主启示自己和召唤人时，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圆满地答复天主的爱，人应该希望天主给他还爱天主的能力，并按照爱的诫命而行事的能力。爱德是怀着信赖期待天主的祝福和详见天主的幸福，望德也是怕得罪天主的爱和招致惩罚。那么我们看呢，这里呢还是首先给我们解释呢什么叫望德。那么天主呢，他首先把自己呢启示给人，并且他召唤人。那么人呢想答应天主、回复天主、回应天主的这个时候，因为人和天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和这个地位和身份这样的一个差异，人就该希望呢天主给他还爱的这个能力，并且呢并能够按照爱的诫命的这个要求而行事的这个能力，这些都是那个盼望、渴望。所以呢他说望德是怀着信赖期待天主的祝福，并且呢能够详见天主，我要看见天主。那么在天主世界最后面呢，其中有一个条目呢他讲呢我要看见天主啊。同时呢望德呢也是这个怕得罪天主，然后最后呢招致这个惩罚。所以呢总之呢望德呢他背后呢常常是呢是看天主是一切善的根源，然后呢愿意跟天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善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他的特点是在这儿。那么2091呢就开始介绍这个违反望德的这个罪过。看第一条诫命也是针对违反望德的罪，就是失望和妄望。那么所谓失望是人停止从天主盼望个人的得救，以达至得救的帮助或自己罪过的赦免。失望违反天主的良善，他的正义，因为上主对他的许诺是忠实的和他的仁慈。我们把这两节念完啊，一起来说。妄望呢有两种，就是或是人对自己的能力存有妄想啊，希望无需来自天上的帮助而能自救；或是人对天主的全能和仁慈存有妄想，希望无悔改而得宽恕，无功绩而得光荣。我们把这两条呢2091跟2092呢放在一块说。违反望德的罪过呢其实呢主要就是这么两种，一个是失望，一个是妄望啊，一个是失望，一个是妄望。当我们看这两个罪过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两个罪过的名称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失望和妄望呢正好是两个极端。从天主的方面去看，那么失望是什么呢？失望是不及。那么妄望是什么呢？是过了。那么正确的这个望德是什么呢？是恰如其分，居于其中，在这个失望呢和妄望之间啊，在这个失望和妄望之间。 我们稍微再看一看这个2091，你看他解释呢，什么叫失望？就是失望呢，人不再从天主那儿盼望他能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是失望，这就是失望，或者是呢，也不相信天主对自己罪过的这个赦免，也不盼望天主对自己罪过的这个赦免。你说望德，因为天主是忠信的，那望德是不是相反天主的这个忠实呢？当然也相反他的仁慈啊。所以这个望德背后呢，所相反的这个根基呢，就是他也相反天主世界的这个第一戒。所以呢，我们称失望呢是一个重要的，常是一个重要的相反天主世界第一戒的这个罪过。失望呢是这个是一种不及啊，就是你该对天主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没有，所以呢是一种不及，这是一个极端啊。这个就是说他没达到一个标准，其实也是一种极端。那么妄望呢，其实呢他说的是人对自己的能力呢存在妄想，就是他对天主啊其实呢渴望的这个不够，但是对自己的能力怎么样高估了，所以他希望呢不用靠着天上能力的这个拯救就能够获得救援，就是一种自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是呢里面含着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骄傲，把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夸大了。所以每个人总要记得哈，人这个灵魂的这个得救，它是一个超性的结果，它是一个超性行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来自本性的一个结果啊，它不是你能够修炼来的啊。你说我练一身肌肉你这能修炼来，我太胖我减肥这个你也能，就是人的这个修炼能够得来的，这是属于完全是属于本性的事物。可是望德所针对的这个对象呢，将来的这个得救呢，获得拯救呢，却是一个超性的这个目标。所以超性的目标一定是在天主的助佑之下才能完成的，你靠着本性是无法完成的啊，是无法完成的。当然他这里区分呢，这个妄望呢也分两种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自己呢虽然没有恰当的这个行为，却希望呢天主能够向他施以仁慈。那么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呢，希望呢无悔改而得到宽恕，无功绩而得光荣，这个就是一种妄想了啊，这就是一种妄想啊，成天坐在炕头上给那嘎做梦。所以呢不管是失望那还是妄望，那么这两个罪呢都是相反望者的罪过。我们看最后一个德性是爱德哈，2093，对天主爱的信仰包含以真诚的爱回应天主爱的召唤和义务。第一条诫命要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为天主和因天主而爱万物。第一号呢他总是在介绍这个他的定义，那么因为对天主爱，我们相信天主是爱，所以呢我们要回应天主对我们爱的这个召唤，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以爱还爱。那为什么我们要爱天主？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其实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我们该爱天主？因为他爱了我们。那就是天主总是走在第一步上，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前面，因为我愿意爱天主所以天主也爱我，这是错误的啊！这在神学上一定是错误的，他没有立足之殿。所以呢第一戒里面的爱德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呢？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为了天主而爱万物。所以呢我们对万物的这个爱的根源常常应该是天主，这个次序是不能够改变的，即使它改变了它就变成异端了，它就变成异端了。你为什么要爱天主？因为你爱万物所以爱天主，那其实这就是异端啊，这是错误的道理啊，这是错误的。我为什么爱万物？因为我爱天主。那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爱呢，对这个世界和对这个世人的爱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基础，是因为他爱天主。那我们知道呢，那这有什么区别？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区别，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我们知道呢，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在呢，愿意向这个弱小者和需要的这个人行爱德的这个人越来越多越多哈。那当然有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爱呢是一种本性的这个爱，或者是叫做一种慈善啊，做慈善的人越来越多啊，当然人们也是富裕了，人们的这个思想呢开始越来越进步了。那么基督徒的这个爱德跟那个慈善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一个外教人他做慈善的时候是因着慈善而慈善，但基督徒的爱德是因着天主而爱啊，因着天主而爱。那你看结果的时候是不是很像？的确是很像，那么甚至呢一方比一方会表现得更加张明昭著。但是呢其实我们 如果仔细去分析呢，他们的结果呢也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比方说都是一个张三，如果我去向他去做慈善，这个张三对我的态度既冷漠甚至带有恶意，哎，我给他送吃的他吐我，他拿吐沫他还吐我，他说一些不好听的一些风凉话，那这个时候我做慈善的这个心一定就会受到攻击，那甚至我会拒绝来继续行这个慈善。为什么？我觉得你不堪当啊，哎，因为我觉得你不堪当，对不对？你看我想爱你，然后你还这么对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了慈善而慈善。可是呢，换一个对象啊，就是换一个行使爱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愿意因为天主而爱这个张三的这个时候，那么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张三也是同样的态度来回应，吐他，或者是用说风凉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施爱的人还可以继续爱，为什么？因为我是因为天主而爱你，你怎么去反应，问题不大。所以基督徒就比较有能力去克服这些负面的这个东西。为此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虽然本性的爱跟超性的爱呢，在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的那个结果，他们的那个深度，还有啊，他们所有的那个真正的影响，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分辨呢，也帮助我们大家呢能够看得出来啊，那就是只有我们的爱是建基在天主身上，对天主那个爱的那个爱的时候，我们的爱呢才是没有虚伪的，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爱，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呢毕竟是一个本性的善，而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爱德呢，却是一个超性的，朝向天主的和受天主鼓舞和天主恩宠推动的这个爱。我们看2094，人犯罪违反天主的爱能有几种方式。冷漠是忽略或拒绝考虑天主的爱，也是不赏识天主爱的关切和否认其力量。忘恩是疏忽或回避承认天主的爱和对天主以爱还爱。冷淡是犹豫和忽略回应天主的爱，也能指人拒绝把自己交付于爱的推动。懈怠或灵性方面的懒惰，甚至能使人拒绝来自天主的喜乐和对神圣的美善持厌恶的态度。仇恨天主源自骄傲自大，仇恨违反天主的爱，否认天主的良善，并竟敢诅咒那阻止犯罪及处以惩罚的天主。这个2094呢，这一条呢，主要是讨论那些相反爱德的这个罪过。第一个就是冷漠。那么这个天主教教理啊，在这里面所列的这个次序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我们知道从程度上来说呢，好似是这里的程度是一个比一个重啊。啊，当然中间这几个不太明显。至少这个冷漠跟仇恨相比，那么仇恨呢显然是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罪过。但是冷漠呢相比呢，好像是能够稍轻一点。但是呢，国际里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讲的啊。说这个爱的反面呢不是仇恨，其实是什么呢？是冷漠。爱的反面不是仇恨，它是冷漠。那么冷漠是什么呢？冷漠是忽略和拒绝考虑天主的爱，也不赏识天主的爱，或者是否认呢天主爱的这个力量。那就是我不在乎啊，那个我不在乎。所以呢冷漠呢更相似是一种态度，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那其实冷漠呢是可怕的，因为随着冷漠的这个发展呢，它最后呢有可能发展成对天主的那个仇恨。那么第二类罪过呢，是他说的是忘恩，他是疏忽或回避承认天主的爱和对天主以爱还爱。疏忽这是有过失的，或者是回避，这就里面故意的程度就更大了。疏忽或者是回避承认天主的爱，一方面是承认，一方面是对天主以爱还爱，就是忘恩，天主也不爱我，是吧？所以呢，我也不用用爱去对他进行还报。那么下一个是冷淡。那么这里面所给出的这个冷淡的这个定义呢，和我们平时这个所说的一样，这个张三好像冷淡，李四好像挺冷淡哈。那其实我们看性质是一样，但是他给出的这个定义呢却稍有不同。他说冷淡是什么呢？是这种犹豫或者是忽略回应天主的爱，也能指人呢拒绝把自己交付于爱的推动。后面的这个解释呢特别好，就是拒绝于把自己交付于爱的推动，就是当自己感受到爱的推动的时候，我就是不动。为什么不动？因为冷淡，这是冷淡的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征。哎，我就是不动，你们别人愿意咋动咋动，我就是纹丝不动。所以这是冷淡。所以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如果一个教友是冷淡的这个状况的这个时候呢，他所显示出来的这个症状啊，也会与众不同。 那么下一个呢是懈怠或者是灵性方面的这个怠惰，那这个其实跟冷淡呢就是很相似啊，叫懈怠，它是指人呢这个是灵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懒惰，甚至能够使人拒绝来自天上的喜乐，或对这个神圣的这个事物呢持厌恶的态度，持这个厌恶的这个态度。尤其是在新约里面哈，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睡觉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睡觉这个词，就是在新约里面这个词，除了指这个身体的休息的那个睡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指的是怠惰。马窦福音第25章里面那个十个童女，那其中有五个就睡着了，那个睡着啊，其实就指的这个，指的是这个懈怠，或者是指灵性方面的这个怠惰，就只睡着了啊，睡着了。那么其实在福音里面我们能够见到好几个这样的这个例子啊，你们不要睡了，这个山园祈祷的时候，三个宗徒去陪伴耶稣，但是呢耶稣在那儿热烈的祈祷，可是呢那哥仨呢给他呼呼大睡，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灵性怠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有的人会解释说，那这哥仨累了，就跟耶稣忙活这么些天了，这个那个的哈，那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呢他们灵性的这个怠惰，所以呢导致他们呢会处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啊。你从上下文里面也能够读出这样的一个意思。最后一个相反爱德的罪过呢是这个仇恨天主啊，当然这个仇恨说的是仇恨天主啊。仇恨天主的根源呢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自大，他否认天主的爱啊，天主都不爱我了，甚至呢他能够达到一个主咒骂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提到这儿的时候呢，大概要知道呢，就是相反爱德包括前面那两个啊，就是那个信德跟望德的这个罪过啊，我们总要记得啊，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如果单纯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反应，如果一个教友经受了家庭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变故，他对天主有所抱怨，他甚至有辱骂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如果这个辱骂呢背后呢基于的是情绪而不是意志的那个选择的时候，他不一定有罪。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每个人遇到一个重大变故的这个时候啊，比方说家里面遭受一个一下死了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变故的这个时候，正常的人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反应，只要他是情绪的反应而不是意志的选择的时候，他未必有罪，他未必有罪。我们知道呢，情绪呢是属于人的这个本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当人气糊涂了，那我们可以大概这样的理解，只有当他意志正式介入的这个时候，他才可能有罪。那么罪过呢总是跟意志的这个介入有关，用圣经上里的话来表达，就是意志的介入呢常常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呢当我们反省和面对这一类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总要去看我们到底是一个属于相对比较表面和浅层次的情绪的反应，或者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和一个意志的一个抉择，那么这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分辨罪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习呢去区分呢是不是我们到底内心真正的这个反应，就好像跟这个记仇一样。比方说张三把你家孩子抱跳井了，那么你说你对张三有没有恨？一定是有恨的，只要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一定是有恨的。可是呢这个恨能不能是一个情绪的反应？能。但你内心里面是不是愿意宽恕他？愿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呢，在你的意志上实际上你是选择宽恕的，但是你的情绪呢它其实是有记忆的，所以他仍然选择不宽恕，每次看到张三的时候内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咯噔咯噔这样的一个反应。那这时候这是不是罪？他不是罪啊，他不是罪，只要你意志没有去选择和厌恶的这个情绪相一致的这个时候，你就没有罪。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罪呢？除非你意志也这样去选择，正好恨他打不死了，然后呢从内心里面去希望人家对方遭殃或怎么的，就有诅咒后面跟随的，这个时候才可能有罪。所以呢区分呢这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情绪的反应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慢慢的就会变弱，最后呢还会消失。当然呢如果是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可能会伴随人一辈子，但是它总体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淡啊，一定是越来越淡的。但是呢人意志的这个选择呢却随着他信仰的这个加深，就是信望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加深呢，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天主十诫第一诫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就看到这里。